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很多人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唯有敬虔的人可以影响别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问的是，我想要给某个人留下印象呢，还是要带出福音的影响力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并不是出于行为。这节经文清楚地说明，我们是不能凭着什么得到救恩的。那么好行为在信徒生命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的呼召明显就是要奉主的名摆上自己服侍别人。但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是否真的达到奉主的名这个目标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会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是什么推动我们要有好行为，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今天信息的主题依然是信心的伙伴。有一件事情是跟我们的信心并行的，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不能够忽略的，而这件事也是需要我们交代和负责的。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心里，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我们做周围的人的所谓共鸣板。我们要向周围的人分享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如何接受耶稣做救主。如果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却从来不提，也从来不讲关于耶稣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可思议，也是不符合圣经，更是不合理的。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双手，是他的双脚，是他的双眼，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责任，就是要向世人分享耶稣基督。我们要传扬他为我们所做的，他的美德，他的大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传扬他的复活，他的再来。如果耶稣是活在我们心中，但我们却仍然保持缄默，完全无动于衷，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应该在办公的地方，在家里，在亲朋好友中间，在我们休闲娱乐的地方，在工作场所，都成为耶稣基督的共鸣板，都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然而我们往往强调得救的信心，这个强调没有错，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之所以强调信心，是因为我们不想误导别人，给人一个错误的想法，以为我们能够被神接纳到天堂，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是因为自己的功劳。所以呢，我们再三强调，我们是借着信心，是靠着恩典得救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信心有一个伙伴，这个伙伴就是行为。是的，我们不能够靠行为得救，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努力的时间有多长，我们是永永远远达不到神本性里头 公义、圣洁、良善的要求。但因为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得救了，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是神眼中的义人，我们就有个人的责任，成为福音的共鸣板，去传播那能够更新生命的真理。这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工具和管道，神要透过你、透过我流露出他的美善，帮助那有需要的人，比如说穷困的、有病的、情绪沮丧低落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神把我们留在世上是要透过我们去活出他的生命，去满足有需要的人，给万人带来祝福。神拣选了我们作为一个器皿，要透过我们去成就这些工作，他预备了要叫我们去行。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就是主耶稣的器皿和管道。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去面对呢？我想分享三个重点，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些重点记录下来。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我奉耶稣的名给你一杯开水，我奉耶稣的名给你500块钱，我奉耶稣的名跟你一块祷告，我奉耶稣的名送你一份晚餐。换句话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什么好行为，都是奉主耶稣的名而做的，是尊主的名为圣。那么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有很多含义，但是它最少有三个意思。奉主耶稣的名，第一点，我们这么做是跟神启示的旨意是一致的。我们相信这就是神在这一刻要我们做的事。奉耶稣的名做的一件事，就是神是同意我们这样做的。第二呢，奉主耶稣的名的意思，我这样做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和权柄，我们按着他行事的方式，照着他的时间和进度，我们一切的好行为应该是行在神的权柄之下，按着他的行事方式，按着他的时间进度，我们等候神的时间，用他的方式，因为我们肯定这是最好和最有利的方法，去做成神呼召我们做的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他活着是为主而活，他让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他。保罗他乐意遵行神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他心中行他所喜悦的事，这是保罗的心志。第三点，奉主耶稣的名的意思是，我们是运用他的能力。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靠着他的能力。我们不但是为主做，也是靠主做。我们对神说，神啊，我们不依靠你是做不成的，我们做不到的东西你都能做到。我们不但是为主而活，我们更是靠主而活。有人说了，像这样呢，好像是假装虔诚。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大声说出来，但事实上，我们凭着自己能力来服侍神，是不能收到果效，也不能结出永恒的果子。很多人可能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唯有敬虔的人可以影响别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问的是，我想要给某个人留下印象呢，还是要带出福音的影响力呢？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呢？我们是奉耶稣的名而行，因为我们相信这是他的旨意。我们是奉耶稣的名而行，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时间安排，用他的方式去做。我们是奉耶稣的名而行，因为我们是倚靠他。当然，我们更是存着感恩的心去做。我们做在别人身上的一切好行为，都是奉耶稣的名而做的。无论做什么，都是以感恩的心，倚靠圣灵，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按着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去做，让他得着荣耀。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管我们做什么，神都会叫这些好行为带来一些好处。所以当我们致力于好行为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有高举神的精神。我们是奉他的名而做，而且是因为爱主的缘故而做的。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否是奉耶稣的名行事。我们服务别人，我们服侍人，是否是因着爱心的缘故呢？以下是一个核对的清单，我们可以核对一下，看看自己的情况。第一，如果我们的好行为是因着爱心的缘故，那么这个推动力呢，必然是很大的。如果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出于爱，我们一定会主动的、积极的去做。第二，如果我们这么做是出于爱心的话，我们一定会很热衷。如果背后的动力是爱的话，我们一定会很热心。第三，我们会做得很起劲儿。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很兴奋，我们会很想为对方做些事情，而且做不累的。我们会做得很起劲儿，很努力的把一件工作完成。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时会感觉到力量也在我们里边流动，整个世界好像都起了变化，因为爱要在我们里面涌现出来。另外就是第四，如果我们的好行为是出于爱心的话呢，我们是愿意付出时间的。有些人说了，我根本没有空做这个事情。那么你想，耶稣会不会对我们说，我没有空去听你的祷告，我没有空饶恕你？或许当我们到耶稣的面前，他会不会说，对不起，我太忙了？绝对不会。当我们是因着爱的缘故去服侍永生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会觉得无限的满足。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在服侍主基督，我们自己服侍主的动机是对的，那么当我们分享自己的生命，放下自己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必定感到很满足，而且我们觉得会有时间。有些人经常遇到困难，感受不好，事事不如意，情绪常常低落，很沮丧。有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想接近这种人。但如果他们的眼睛不再注视自己，而是注目在其他人身上的话，他会容易康复。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讲话、他们的品格都会改变。因为神不喜欢我们过封闭的生活，神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像浇灌花园一般的，让百花齐放。意思就是说呢，让基督在我的生命里能够涌流出来，去祝福别人，这比任何的治疗更加有效。有句话说呢，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同时你就得到了医治。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活着一直不快乐，直到她开始服侍别人，她整个生命就得到了改变，喜乐充满了她。原本是一身病痛，常常焦虑，常常看医生，常常吃药，现在呢，不但身体好了，跟人的关系也好了。我们不再需要在抽屉里摆了一大堆的药品，我们只要服侍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受到情绪影响，圣经说了，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是忧伤沮丧心灵最好的药品。心灵的满足是对我们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的。当我们把生命分享出来，倾倒出来，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了目标，知道原来自己可以产生影响力，我们可以改变别人的生命，我们可以改变人永恒的命运。如果我们的服侍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是愿意付出，任何有需要的牺牲，我都愿意。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分出时间，我会愿意牺牲，我会乐此不疲，我会付出金钱，我会付出劳力。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不会吝惜这些，我们甚至不在意这些，我们也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因为我们愿意把生命倾倒出来，祝福其他的人。今天，你有没有跟别人分享你的生命呢？还是 你过着一个非常封闭、非常狭窄的生活。我们可以和其他的人分享生命的经验，分享往事，分享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我们可以分享神怎么样回应我们的祷告，神怎么样满足我们的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人处于灵性饥荒的当中，他们很想认识一些人，让他能体会到神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不相信神是真实的，他们需要在我们身上看见，又在我们当中感受到。他们需要意识到有些东西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当中，是他不能够解释的。我们也不计较我们付出了多少，如果我们是因着爱的缘故，我们在做的过程里就会享受喜乐，喜乐会在我们心中一阵一阵的涌流出来。我们不需要解释这种感觉，这就是爱。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他多走两里路，多走十里路，甚至多走一百里路、一千里路，我们都不在乎。在路途当中，我们不会去计较我们走了多远，也不会计较我们已经付出多少。我们所身处的世界对真正的爱了解不多，甚至完全不了解。我们不必担心别人的想法，他们会怎么样回应，他们有什么反应，我们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回报。在这个时代里，当我们向别人表达爱的时候，他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这个人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一般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如果我给你一些东西，给你一些好处呢，我期望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是弟兄姐妹，这并不是主耶稣的想法，也不是真正敬虔的人应该有的想法。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主动付出的，是牺牲自己的，是完全的。如果我们要表达真诚的爱心，我们就要有为服侍的权利而感恩。有的时候呢，我邀请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服侍，他们会推搪说，我今天没空，哎呀我好忙啊。其实我们应该为着有这个权利可以服侍主而感恩，而且积极把握，积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一个莫大的权利，能够服侍永生的神，这位爱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不会怀疑他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也承认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既然耶稣基督是住在我们里边，他期望我们能成为他福音的共鸣板，成为他祝福的管子。神期望我们能够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生命，甚至于为其他的人舍下自己。我们不再注视这个可怜的自己，不再只是埋怨我没有这个，我缺乏那个。神很赐福我们的生活，但是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是活在穷困当中。耶稣说，我们是他的手，我们是他的脚，我们是他的眼睛，我们是他的耳朵，我们要看他所要看的，听他所要听的，做他要我们做的。耶稣一直在等候我们，他希望我们能自由的、甘愿的被他使用。我们不满足于仅仅得救，我们更是凭着信心要跟从他到底。我们岂不应该感谢他、赞美他，毫无怨言的把最好的献给他吗？我们绝对应该这样做。我们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最后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审判的真理。圣经提到有两种的审判，就是圣徒的审判，以及没有信耶稣、拒绝耶稣、失丧的人所面对的审判。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如果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这是否就是救恩的全部呢？到审判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再检查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得救呢？不会的。所以对已经得救的人来说，行为就很重要了。有些人说呢，我已经得救了不就够了吗？但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些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 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所面对的审判是怎么样的呢？这是关乎于赏赐的审判。赏赐什么呢？就是赏赐我们的好行为。如果我们行为是不好的话呢，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要被烧毁，只有剩下的才算数。有的人他是用金银宝石建造，有的人马马虎虎用草木禾秸混充算数。我们怎么样建造，神都晓得，这个要经过试验。我们再看第二段经文，是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启示录20章11节到15节，使徒约翰说呢，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我们注意，按着什么呢？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这个审判是针对我们今生在世上所行的。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是否得救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世上做过什么。好，我们再看启示录14章第13节。启示录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里是指那些已经得救的人说的。使徒约翰说了，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有人说，哎呀，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以带走的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绝对有，绝对可以带走的，那就是我们的行为，做工的果效。行为影响我们得救吗？不能。但是行为影响我们的奖赏吗？我们得救以后所做的有影响吗？有非常大的影响。审判的意义就在于此，因为这是一个得奖赏的审判。很多人被魔鬼撒旦蒙蔽，撒旦对人说，只要你得救了，其他的就不要管了，得救就好了，你就等着上天堂吧。其实不是，魔鬼撒旦他蒙蔽人，我们不要信他的话，我们不要误以为得救就够了。神说，我们在天堂里的永恒生命跟我们在今生地上暂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神说他要按着我们的所做的来赏赐我们，决定在永恒天堂里头给我们的奖赏，给我们的工作。我们不会像天使一样坐在那儿飞来飞去，整天兴奋地唱赞美主哈利路亚。神会给我们一些工作，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但问题是，你可以到天堂吗？如果亲爱的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没有靠他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你是不能够的，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只要你愿意恳求他赦免你的罪，借着他在各个他身上十字架上为你受死，他所流出的宝血可以完全偿还你的罪债。神的恩典今天就临到了你，你只需要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就可以。那么你可能会问了，哎呀，那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生活岂不是白费了吗？是的，往者已逝，但是来者犹可追，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把握机会。那你说我还有什么盼望呢？绝对有。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有盼望，你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这是神给我们的把握。那么你要怎么打算度过你余下的岁月呢？有些人在晚年快要死的时候他才信耶稣。每一次我遇到这样的人，我都很感兴趣。我收过某些人的信件，他告诉我 他的父亲已经90岁了，终于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可能你听了以后说，那好啊，到我活到90岁我才信耶稣。但是亲爱的朋友，你晓得吗？活到90岁才得救的几率只有1/10%，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根本他不愿意改变。试想一想，当我们将来站在他的审判台前，那个景象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很忙碌，我们也觉得人生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但是人生苦短，永恒的时间却是这样的漫长。撒旦会欺骗你说，你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就追求今生的快乐，你尽情享受，不要去想那些。但是弟兄姐妹，不因为你不想，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用一句话来总结，耶稣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有许多今生人以为尊贵的东西，在神的眼中是可憎恶的。你知道什么最能讨主喜悦吗？他最喜悦的就是我们这些已经相信接受他的人，可以成为他圣洁贵重的器皿，能够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好行为是重要的，这个好行为是指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的好行为。一个罪人，他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而一个神眼中的义人呢，他要继续因信得生。我们不需要靠好行为得救，但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乐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乐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神为我们成就的实在太多了，我们更加不可闲懒，不结果子，我们更要爱惜光阴，要把握机会来回应主的恩典，回应主的爱。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权利跟很多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权利，成为真理的共鸣板，这个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能够改变人心，能够挽回许多人的。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每天鼓励帮助以及祝福别人。愿主你赐福使用这篇信息，能够深入许多人的心，改变人的心思。求你让我们能突破封闭的自我，愿意分享自己的生命，使你的名得到荣耀。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的讲题《信心的伙伴》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您为神所受的劳苦，在审判的日子是否可以为您带来奖赏呢？如果不能够的话，孙大中老师会提醒我们，从今天开始要积蓄财宝在天上了。期待您的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